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您生活中烦恼的事儿、纠结的事儿、成功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来，一起聊聊吧。欢迎您来到聊聊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凯传在这里等候沐晨姐妹，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跟沐晨姐妹继续的聊啊，她是怎么样经历又真又活的神，她的信仰路程究竟是如何的走到今天的。那上一次呢，跟沐晨在聊的时候呢，知道她先生的眼睛出了问题之后啊，神呢真的是施展了奇妙的救恩，让沐晨的先生视网膜脱落的眼睛呢再一次得到医治。但是神真正的目的是要通过这样的人生中的患难，把沐晨啊和他的先生带回到神的家中，让他们真的走在神为他们预备的蒙福的道路上。沐晨姐妹啊，知道你后来又回到了温哥华发展啊，那你为什么再一次放弃了在中国的事业又回到温哥华呢？
因为我先生的眼睛稳定了以后，其实我就很想带他回温哥华了。一个是国内的工作加班的频率对他的眼睛不太好，另外一个就是当时我们生活在北京嘛，北京的雾霾太严重了，孩子的身体状况出了很多问题，只要跟呼吸道有关的炎症他全有，而且我们大人也受不了这种雾霾的污染。所以在13年我就想着他的眼睛稳定了可以长途旅行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温哥华。结果当时我们准备在11月底订机票，而且机票我都查完了，只要是下订单就可以买。但是我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因为我当时我带着孩子，我们和陈姨一块祷告的时候，始终没有听到神的回应，神就没有跟我们说哦，你可以走啊，我没有听到回应，我心里就充满了不安。后来我觉得可能我还再等一等，那天公司突然来了一个材料供应商，他是做壁炉的，他就给我们公司要做一个这种壁炉的讲座。他说我是从温哥华回来的，我为什么选择从温哥华回来在中国待着，在北京待着，他说我是基督徒，我的公司的名字是跟这个基督教有关的，他说我觉得我有责任，我要为北京的雾霾祷告，我不能因为雾霾我就离开，我不能把我的责任抛开，我要为中国祷告。当时我们的员工一听这话全都乐了，而且我听这话我觉得他是在对我说的，因为我们为了离开温哥华，我们已经公司都交代好了，该交接的事情也都交接了，公司的员工都知道我们受不了雾霾，我们要离开走了。他这么一说，公司的员工也都乐了，就觉得老板是要离开北京，这个人是为了中国来祷告，要决定留在北京。我觉得神在通过他又一次在对我说话，可是我不太确定，因为信心没有那么足嘛，这种信心收到了，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真是神的意思让我们接着留下来。也是那天还是带陈姨去医院的那个姊妹呢，这个讲座还没结束，她突然又来了，结果她也认识这个材料商这个姊妹，他们就聊了起来。后来等送走这个材料商以后，我就跟姊妹沟通，我说我很困惑，我不太确定我的信息得到的是真的是神的意思，我就把我的这个想法安排和我今天听到的这个姊妹她说的这个话跟她分享。分享完了，这个姐妹因为她比我小很多，她叫我姐，她说姐你还不知道吗，神实际上在对你说话，她跟你说你现在不能离开的。后来我当时从她那就又得到一个比较确定的这个信息，我就跟陈姨说，我说今年我们就先不走了，我说既然神没有祝福，神让我们留在这儿，我们这回就学会顺服，就按着神的安排，他不让我们走，我们就在这儿再忍一忍，看什么时候神能带领我们再给我们开路了，我们再走。 因为当时我已经知道，如果神是祝福的话，那你做事可能事半功倍，但如果神不祝福你去悖逆，按照自己的一厢情愿去做的话，可能会撞得头破血流，也不一定能做成事情。这是我这么多累积的一个感悟。陈英当时就愣了一下，他说是我太想离开了。后来我说我们这回就学会顺服，我们就顺服一会，然后我跟陈英就达成了一致，我们就那年就选择说不离开，留在这边。这是星期一的事情。结果到了星期一的夜里，因为当时我父亲他就是脑血管堵住，已经造成他的整个的神经都出了问题，他已经住在那个 ICU 住了有半年了，他的状态就一直这么维持。因为他的状态比较稳定了，我们才想着说要不要回到温哥华。结果那天星期一的夜里，突然的我们正在夜里睡觉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然后我母亲的保姆就给我打电话说我母亲神志不清，昏迷了，出了问题，她不知道怎么办，她不知道怎么办，她要叫急救车去。我说你那你赶快叫急救车，我就凌晨五点多我就开车去我母亲家里，去过去说看看要怎么处理。结果到了门口呢，那个保姆在门外，然后急救人员也在门外，所有人都在门外进不去。我说怎么回事，然后保姆说我出门把门撞上，没有钥匙进不去，但是因为我母亲也没有给我们钥匙，大家都没有办法在门外，就只能等着。然后急救人就说这要是有心脏病什么的估计也就去世了。后来我们把警察也叫来，最后在50分钟以后破门而入，把门踹开，就是急救员过去。结果我母亲好在她迷迷糊糊的，她神志有点不清，发现屋里有人就问怎么了。我说你没有听见敲门声吗？没有听见门铃声吗？她说我不知道啊。就这样我把我母亲送到医院，检查就觉得她问题就是需要住院观察。她住的医院实际上也就是我父亲在 ICU 待的医院。那么这是星期二，当时我就觉得这种情况下我是没办法走的。结果过了一天，到了星期三的夜里半夜，我突然又接到医院的紧急电话，半夜一点钟的时候，是我父亲的 ICU 打来的，说你父亲心脏停跳了。我就夜里又去到医院，那医生就说他现在就是人工气搏又给带起来了，但是让我们在医院门口在病房外头要待一夜，看我父亲状况是否稳定。就这样我们在决定不走的第二天跟第三天，我父母突然就都出现状况了，然后我母亲又住院了，住院了几个星期。我当时就跟陈英说，我说真的是要听神的带领，如果我们执意当时要买票的话，我买一星期或两星期以后的票，我说我父母这种身体状况我怎么能安心去走。所以这个是当时我知道顺服真的很重要，其实神安排的时间节点实际上是最好的。如果就是说按照自己，可能很多时候你的生活会一团糟。就这样我们就又在中国待了一年，到了第二年神就带着我们回到了温哥华。然后也是很奇妙的，我们回来以后就在四天的时间就把孩子的上学、租房子的事情还有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了。当时我就说真的是，如果一年前我们没有听神的话，自己执意过来的话，可能我们不会这么顺利的。其实就是因为通过这些见证，我才真正的感受到神的存在，神圣灵的跟我们的同在，然后我们才知道神是真的又真又活的神。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嘛，就是生活的酸甜苦辣都经历了，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生活。我们在经历了圣灵的真的同在以后，知道神是真实存在以后，我们做事情就知道我不管做什么要按照神的心意去做，因为神是真实存在的，那有神的祝福的生活也是能平安喜乐的。那么我们作为一个设计师艺术家，在做设计或做艺术的时候，想的实际上彰显自己，要彰显自己的个性，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彰显自己的特色才能。但是在知道神是真实存在以后，我忽然发现觉得这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人自己来表达自己的个性，表达自己的所谓的艺术与众不同，或者说自己所谓的特色，在神眼里看来实际上就是很可笑的，是很幼稚的一个想法。 那实际上在认识神了以后，你看这个世界也突然看得很明白了。很多时候这种灵性的感觉是就突然变得敏感，比如我们做项目，有些项目我们是不能接的，比如跟暗箱操作有关的项目，或者说是要有一些这种塞钱啊，或者说是不太好的这种事情沾边的，我们就都推掉不接，因为我们知道这神不喜悦的。那么我们做事情的做艺术的时候，也想表达这种，因为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神是忌邪的神，那我们就想表达这种跟圣洁跟圣灵跟神的这种纯净神圣性有关的作为一个主题。因为人的情绪在神看另外一个高度看来真的是很狭窄的很狭隘的一个情绪宣泄情绪表达。原来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去看现代艺术或者看现代的音乐作品，包括流行音乐，包括一些行为装置的艺术的时候，有时候是无法理解，或者说是觉得这些艺术家表现的东西可能会觉得自己很佩服，自己觉得达不到这个高度。但是一旦跳到了另外一个高度一个层面去看他们在表现的这些东西的时候，觉得这些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情感情绪的宣泄，还停留在一个属世的层面，并没有达到真正的一个属灵的层面。到了这种阶段，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灵界的存在了以后，我其实更想去揭示一种属灵层面的感觉，属灵层面的艺术。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可能就是说跟表达圣灵的东西有关，表达这种圣灵的这种纯净性纯洁性有关。所以我跟陈毅我们就在想如何用自己的艺术手法包括设计能力去把空间里把这种灵性的存在在设计的空间里展现出来，让大家在我们设计的空间里能够感受到这种灵性的带领。虽然可能他们不一定能觉出这是圣灵的带领，因为他们不是一定每个人都信主，但是大家如果能在我们的设计的空间里感受到这种灵性的存在，或者这种干净的这种纯净的氛围的存在，那也是好的。所以我们就在空间里把这种灵性的这种感受尽量的想通过各种的方式来把它表达出来。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装置艺术的时候，包括自己作品的时候，也想用一种纯净的手法，用不同的材质，把这种纯净的感觉以及圣灵对人的这种心灵的震撼的这种打动，也能通过自己的作品表现出来。这个实际上是从在回到教会以后，这种追求哈、啊，或者说是这种对艺术的这种探索，就是通过这个圣灵椅，实际上它作为一个第一个作品来进行一个试验，来把它表现出来。到了我们在给威尼斯 Design 做它的一个装置作品方案的时候，我们就想通过圣灵的主题把这个空间它的情绪带动起来，让更多的人能通过我们的作品感受到圣灵的存在。因为实际上艺术作品不是光宣泄自己的情绪，它更多的是借助艺术家的他自己的艺术表现形式，来把你真正的你对世界的认识，你对这个世界的感知来传达出来。我们既然知道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这个世界是神掌管的，而且是有圣灵同在的世界，我们就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个世界，来了解圣灵的同在，让更多的人能受到圣灵的感动，来知道神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就想通过我们的作品把这种感受来表达出来。
牧尘，想问你是怎么样后来加入到温哥华的艺术家团契呢？
温哥华艺术家团契呢，实际上是在疫情之前吧，应该在疫情还没有爆发的时候，伟川师母跟陆可湖弟兄就突然找到我们，因为我们跟伟川师母是校友，他知道我们是做设计做艺术的，他们就是有一个意向，想通过艺术来传福音，就找到我们，看看能不能一起做一个展览。当时我们说这是个好事情哈，我们就可以筹备这个展览。但是因为疫情以后，这个展览就错后了，就变成第一次是视频，后来再做了第一次展览。第一次展览呢，大家只是把自己现有的一些作品拿出来展示，每个艺术家有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作品。到了第二次这个实体展览的时候，一进现场我跟陈怡就有点傻眼了，因为它实际上是个体育馆，它有10米高，那这个空间如果是普通的悬挂作品的话，没有办法把这个空间撑满。本身我们是空间设计师，那么我们对空间的把控以及对空间的感觉可能要比别人敏感一些。那我跟他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空间如果只是普通的展览的话，那么这个空间是撑不满的，展览效果也不好。因为我们既然是艺术家团契，代表基督徒的这个艺术家，那么我们就想希望我们的展览能够有一定的好的效果，而不是让大家看着那么的不成熟，那么的不专业。所以我们就在团契上开会，我跟陈怡说，这个空间可能最好需要有一些装置作品来把这空间撑满，这样的话装置作品配合加上绘画作品其他的一些艺术作品，它的空间才能真正的丰富起来，而不是像一个空旷的一个零零散散的展厅。他们都挺支持这个想法，但是做什么样的装置作品呢，其实还没有感动，还没有灵感。因为有时候做这个作品不是说你自己想就能想出来的，需要突然的这种灵感的。那有一天我跟陈怡去教会敬拜的时候，星期天敬拜的时候，正在唱赞美诗的时候，陈怡突然对我说，说我有想法了，我有感觉，中间是一块石头，旁边是12块石头，看到这么一个画面。后来回去以后，我们俩就把这个方案就给深化了。那陈怡他勾了一下草图，然后我们就定说用什么样的色彩来做这个东西。因为原来我们的所有的圣灵主题呢都是用红色的，那红色实际上代表耶稣的宝血，他来洗净我们的罪。那这个展览一开始我们定的展览的这个主标题就是复活，原本是想在复活节的时候配合复活节一块来统一开放展出的。正好那天唱的赞美诗的时候呢，陈怡眼睛里出现的画面实际上就是耶稣基督像房角石一样在中间，其他的门徒是在旁边环绕他。实际上按照我们知道的历史故事也是这样，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他献他的宝血来为我们赎罪，然后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让我们这些有罪的人重新有了永生的盼望，他的复活来战胜死亡。 我们所有人只有通过围绕耶稣基督，跟随他，因为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只有跟随他，通过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才能重新回到天国。那么我们当时就想，那么耶稣基督的血来洗我们的罪，我们还是沿用我们的红色的系列，就是用红线来代表耶稣基督的血，同时也代表他的血脉，来延续到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包括十二门徒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把这个方案进行一个深入探讨。形式就是中间我们垂掉了一个圆环，象征着神的国度，他的国度跟地上的连接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那耶稣基督作为他最爱的儿子独生子降到世间，成为人世间最大的一块房角石，来建立这个地上的这个教会的根基。那么十二门徒在他的四周的环绕，他们中间门徒跟耶稣基督之间的连接，以及门徒跟天国的连接，而耶稣基督跟天国的连接全部都是通过耶稣基督的血、宝血、血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做这个方案当时想完了这么一个构思。其实当时想构思的时候是一气呵成的，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在布展执行的时候其实确实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原来做的装置呢，基本上都是在正常的室内高度两三米的高度，操作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可以操作，爬梯子啊，挂绳子、挂线啊，通过梯子什么这些就可以操作。但这回的装置，这个体育馆太高了，我们把圆环定的高度也是在七米多，而且我们要从户外把这个石头，很大的石头挑选过来，因为体量不够大的话，不能表达我们做这个装置的这个要传达的信息。尤其中间的大石头，它作为房角石、作为磐石，它一定要能压得住，要有足够的分量。所以我们在挑石头的时候，光看外形了，并没有考虑到重量。到最后要搬运之前，我们从那个园林景观公司拿到这个相关的石头信息的时候，我们才很惊讶地发现，中间的石头居然是800磅，两边的每块石头，就四周的每块石头都在200磅左右。那么这个当时我们就不知道，这是第一遇到的难题，我们没有办法借助人手去把这些石头从户外搬到户内，因为卖石头的景观公司他说我只能给你负责运到停车场，我不负责搬到室内，而且室内还要下台阶，这是我们遇到第一难题。另外一个难题呢，就是垂吊在7.5米高度的环，我们要用脚手架来摆线，一根一根的从地上拽到上头，拽到7米多高，然后再 一根一根的垂下来。整个的这些从中心的大石头到四周的12个小石头垂的线，反反复复的话好几万根。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我不知道怎么能用最快的时间、最有效的办法来把这些东西、这个装置能够实施出来。在这些都是还是难题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跟伟川师母、陆克也在探讨怎么解决方案，但是实际上大家都挺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办。但这次我们能感受到神的亲自带领，圣灵的存在，就是我们每次在遇到困难难题的时候，上帝都派最适合的人来帮我们解决了。就比如说那些石头的运输，结果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说有个弟兄他好久没有跟这个伟川师母联系过，可能有好几年的时间，而且这个弟兄他不怎么看微信，因为他很忙，他还开搬家公司的。结果那天他就突然在那个时间，伟川师母刚发了一个朋友圈在微信上，他就突然开开了这个朋友圈他看，结果一下看到伟川师母这个微信说需要有人帮忙来第二天帮着搬运石头，他就马上跟伟川师母联系。第二天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到现场的时候，那个弟兄已经早早的来到了现场，可以搬运石头的铲车他也带过来了，把这些石头全部一个一个搬运到位。这个过程实际上比我们预估的容易太多了，因为我们在原来想的十几个人手去搬的时候都不一定能解决的情况下，因为一个弟兄的上帝派合适的人的出现，我们在2-3个小时就把这些石头全部归位了。在这个画展的时候，我知道这个画展是神祝福的，是神应许的展览，因为神在适当的时候安排了合适的人。我其实感触最大的一句话哈，就是说真的顺服很重要。我们信神，一个是悔改，另外就要顺服。悔改是第一步，顺服是第二步。 其实神对每个人都有他的自己的时间和计划，只是每个人不同而已。也许他的时间计划不是照着你的想法，不是照着你的安排，但神跟每个人的计划都是实际上对那个人是最好的。神的预备超过我们所思所想，但神的预备一定是要在你顺服的基础上，在顺服的条件下，神才能成全。所以真的顺服很重要。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